上的血只是消极的，能够让我们被洁净，让我们可以赦免别人，赦免自己。但是你真正要得胜，在启示录说要自己把这个道怎么样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在操练当中越来越熟练，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还是会陷在一种不愉快的里边，那就是因为我们操练的智慧，我们对生命当中自己很多的细节不熟练。所以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彼此成全，就帮助我们越来越快的把不愉快的变成什么愉快的。那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操练。在我们教会里头，我看到大多数的人普遍的都活得很好，这是这几十年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因为有主的道的关系，确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成长得很好，而且也活得非常好。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是落在一种黑暗的光景当中，所谓的黑暗，什么叫黑暗？就是我们对未来看不清楚，台湾的未来会怎样，世界的未来会怎样。我们可以看得见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知道整个天灾，整个的人祸，特别是我们看到印度它又是火车相撞，又是很多人就是失去了生命。然后马哇台风对我们是很大的祝福的恩典，让我们天气凉爽，让我们下雨，可是当他到关岛去，到日本去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大的灾害。 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那个五亿的高中生的事情，看到人心的黑暗。我想这些黑暗是因为人的心里头没有真理，他没有正确的观念，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或是生命观。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在这种状况底下，就是圣经所说世人都如羊怎么样走迷，个人偏行什么己路。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七到八节，请你跟我一起念好不好？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要用口中的什么气。你知道我们口中的话是有力量的，如果我们的话可以毒人的话，我们的话也可以救人，所以就能够使这个不法的不合理的现象能够被遏制，能够被消除。讲到这个不法的隐逸哦，什么叫不法的隐逸？就是他没有法律，他没有法则，他没有真理，没有真实，大家各想各的，各说各的，偏行己路。这里说到有一个什么拦阻的，当然这个拦阻的意思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方式，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道德或者是亲情。如果你是一个有道德观的人，大家有一致的道德观，比如说在过去的年代大家觉得孝顺是大家一致的什么道德观，如果有人不孝顺，哇，那简直是天大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有一致的道德观的时候，很多事情可以被约束。那如果有亲情的话，也许很多时候人是可以悬崖勒马的。那如果亲情跟道德都没有了，人不知道什么叫亲情，不知道什么叫道德，那么人就不知道该怎么活。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天象已经造给我们很大的混乱了。如果我们的人心又在很大的混乱当中，那我想那对我们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伤害跟混乱。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有什么？世间有黑暗，但是我们是有光的，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我们是有天上的荣光的。所以主耶稣他在下一张投影片，他说他是什么？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什么黑暗里边走，并且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光一开始是在外面，可是当你把这个神的道接受到你心里边的时候，它会变成你生命里边的什么光，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走这条人生的路。所以我们说世界是很黑暗，主耶稣的道它是不是光呢？当然是。基督徒你是要有得胜的，得胜过律法的法。那么胜过律法的法是什么？叫做爱的法，或是信的法，或是完全的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叫做各说各话，大家各讲各的道理，但是基督的道却是可以颠扑不破的，让人可以活得好，让人有路可以走。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大家都愿意听吗？我讲的不是你们，你们在这里，我讲普世的人，普世的人应该不太有人愿意什么听。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永生的百姓，有永恒的百姓。其实我必须说永恒是存在的，我们现在就在永恒之中，我们现在就在永恒之中。我想这是很多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是可以去验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懂。那不是没有真理，有真理，但是真理却在这世上不能普遍的被接受。很多人对真理他不能听，听不懂。我们在神的里面，一方面上帝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另外一方面几乎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也会蛮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们就不会去落入那种叫做分别善恶，然后彼此对立争吵争闹的光景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是能够解决这个世代的方法跟途径，但是讲了有人听吗？有人信吗？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要来分享基督的道，而基督的道我们是要验证的。什么叫验证？就是你要去体验，然后你要去证明，要去证明，证明主的道对我的人生是有用的，对我的生命，对我的今生，对我的永世是有帮助的，是真实的。但是我也必须说，这完全在于上帝的拣选之恩，在于拣选。很多时候不在于我们努力的去拉人，努力的去邀人，努力的去推销，老实说不太有用。你如果听得懂，你就会听得懂，能够接受就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掌握住得胜的这个方法，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一定可以得胜，而且得胜什么？有余。然后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叫做今生得什么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是可以去印证的，去可以去证明的。所以我们说人生是有艰难的，人生是有艰难的。有一句话说挫折是什么？必然的，没有挫折就不是什么人生。那么有一句话说职场没有不委屈的，不委屈不叫工作。但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请你跟我们一起念：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现在有苦楚，将来有什么荣耀？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现在跟将来怎样，中间还有一段，对不对？那还有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对基督徒而言你应该做什么呢？现在有苦楚，然后什么？将来有荣耀。好，那你中间这一段，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现今的世代活得很艰难的人， 他就自顾不暇嘛。而许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太艰难，所以他就短视无知，醉生梦死，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但是基督徒呢，我们信耶稣，对不对？我们都信耶稣。但是我要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有信心，对不对？其实在圣经里头不断的讲，好，下一章，好，信心其实是信仰，哦，信心是信仰。所以你信仰你是要有内容的，你信仰你要有一个叫做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然后这些话语的规模你要去牢牢的什么守着。很多人他就是只知道他信耶稣，可是到底信耶稣什么内容什么意涵，其实他并没有去深思。所以如果你没有信仰，我必须说你只有信心的话，那个信心是空的，这样理解吗？那个信心是假的。所以你的信仰你要有真理，你要有知识，你要有经验跟什么经历，你需要有内容，你必须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你的生命才能够渐渐的长大，你的智慧才能够渐渐的增加。既然说是渐渐，那它就是一个过程，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说现在有苦楚，将来有荣耀，这中间一个过程，它叫做渐渐的什么过程。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在一个过程里边，我们应该用什么眼目来看我们的人生，然后你应该怎么生活呢？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讨论的。我们先来读一处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天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特别用黄色的字叫做主的什么日子，还有什么那日，还有神的什么日子。所以对永恒而言，大家可以想一想，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神的日子会来到，对不对？然后而这样的日子它是渐渐的什么临近。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距离主耶稣基督降生已经2000多年了，那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盼望，应该要圣洁。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0节，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说等候他的儿子什么从天什么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什么耶稣。所以我们知道主的临近，这个世界将来会有一个叫做愤怒的世代。我们常说现在有怒族，好，或是有人说他是愤青，好，有人是老愤青，好，就是愤怒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等候着叫做神的什么日子，而这个世界将来有一个愤怒的世代。我们看到很多人他都充满了什么愤怒，而主耶稣基督这里说他是救我们脱离什么愤怒。那么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今长存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什么是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信望爱，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信望爱。所以基督的信仰其实没有太多的道理，就是你对神有信心，那么你自己活着就没有恐惧，你爱自己爱人爱神，你就活得就会快乐。你如果有坚定的盼望，你就不必忧愁说你不知道你将来该怎么办，你也会有方向。所以 我要说的是，信望爱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的什么全部。这个叫做如今什么长存的，如今长存的。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到四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主席刚刚带我们读了。第三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什么纪念，这里又讲到一个什么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什么功夫。什么叫功夫哦？也就功夫呀，这个功夫其实就是工作。因爱心所受的什么劳苦，你在爱的时候你一定会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什么忍耐。所以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嘛。所以你信神的话，你要做工就是你要去活活看、啊、上帝的每一句话是让你去活的。所以信心为什么是功夫，就是你要去活，你要去做。神的话很好，但是你要去活的，你试试看。你不可以只听而不去什么活。所以信心要有行为，要有行动，要有作为，这个叫做信心所做的什么功夫啊，所做的功夫。那你如果爱，你一定会劳苦。那你盼望，你就要有耐心啊，你就要有什么毅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等候当中必须有力量，就是信望爱。你在等候当中你才能够你在等候当中你有信望爱，你才能够永远存在的。所以信心盼望跟爱是我们已经有的，但是你要让它发挥作用。你没有在用它就什么，它就没有用。你如果能够让它发挥作用，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第四节说你们是被神什么所拣选的。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所以这里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什么拣选的。如果你有信有望有爱，你就有真真实实的叫做人生三宝。好，不是那个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是我们 念书的时候一直背。所以人生三宝是什么？信望跟爱。那人生三宝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一种力量。如果你有，你就可以很确定，你可以很放心的说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有今生的祝福，你有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可以彼此宣告来彼此安慰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 姐妹讲的题目叫做信望爱的什么根源。如何才能够让我的信心盼望跟爱，它叫做有根怎么样，有基啊，你要有根有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三方面的信息，一个叫做等候主来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有所等候的，我们不是吃饱了等死啊，不是。有一些老人说什么三宝一倒，每天吃三餐然后怎样倒下去睡觉，不是的。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等候的什么信仰，这个信仰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建立信心。第二点我跟大家讲到，你等候主来你是要去实践的。实践就是你要去应用，你要去用的。那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要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什么生活里边，我待会会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应用这个信心。第三个就是我们等候主来是有根基的，你要等候主来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你要等得住啊，你要等得住啊。这个上次我在有一个牧师打电话问我说，到底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底可不可以离婚。我说这不是可不可以离婚的问题，是他在婚姻里头他耐得住吗？如果他不离婚他们已经要拿刀互砍了，那你叫他们说你绝对不可以离婚，不是这样的嘛。而是很多事情你到底是耐得住还是什么耐不住嘛，守得住还是什么守不住。所以弟兄姐妹跟我说要离婚，我都说好， 因为你自己要去什么想一想嘛，你到底耐得住耐不住，你到底是要永恒还是你现在不离婚你就快死了， 那怎么办？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等候主来是有实践，你要去应用的，然后你等候主来你要有什么根基，所谓的根基就是你要等得住。所以为什么你的信心盼望跟爱叫做有根什么有基？所以你要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去建造呢？我先跟大家讲，你要在人际关系上面去建造，在人际关系上面 去建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你一世独立，自给自足，自己种田自己打猎，否则你一定必须在人际关系里边生活。许多的人际关系是会破坏我们的信心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强呢？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让我们信心跟盼望跟爱越来越真实的环境呢？这是我今天想要借着这篇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如此的真实。当我们每一天每天更加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坚定。让我们因着跟你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去建造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好，这样的关系在永恒里边是有非常高的价值，也是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很大的喜乐的。求你帮助仆人能够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让听的人讲的人同蒙益处。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说，我们等候主来的意义，就是在人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建立什么信心。所以首先讲到我们要等候什么主来，等候主来的这个信仰，在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到四节里头说到，我们是被神什么所拣选的。那么五到七节我们来念一下，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你福音是靠着信心什么去传的。那么信心可不可以传递？可以。你知道一个有信心的人站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都因为他的信心就被什么坚固了。所以信心是可以什么传递的。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领受了信心，然后他们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在撒种，他们也在收割。所以从五到七节这里讲到传福音的七种武器。第一个叫做什么？言语。他说不独在乎什么言语，你传福音你一定有什么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你讲福音的时候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有能力的，还是你讲的自己都不太相信？然后第三个说圣灵，还有充足的什么信心。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们是被差遣的，然后为你们的缘故，就是我们有爱的什么负担，正如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为人。这就见证，我们可以见证我们是怎样在你们面前怎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短短一个经文里头就讲到传福音的七种什么武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其实它很短，它总共只有什么十节。那么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起来读，因为主的道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好，停在这里。所以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的信心叫做不进而走，就是他们的能力已经传开来了。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是怎样，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说明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因为有信心、有盼望、有爱，也因为福音传出去的缘故，所以保罗他们都知道，许多人也看见他们的见证，他们叫做离弃偶像，怎么样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服侍神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我们再念一次来，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他们在离弃，特别是我们也是离弃偶像，什么归向神，服侍神，一个具体的现象叫做等候他儿子怎样从天降临。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经文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就是我们是等候主，等候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来什么显明，等候他的儿子从天什么降临。那么这个等候主再来哦，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只是现今的世代等候主再来这一件事情好像提的人很少，是不是？你们听过吗？要等候主再来大概很少听过，对不对？在1980那个年代哦，有很多生命很美好有根基的老基督徒们，他们的人生没有别的，他们活着就是等候主再来。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我不知道贵丹还记不记得，他们叫马拉拉扎、啊、马拉拉扎那个牧师很年轻啊。什么叫马拉拉扎？就是等候怎么样主再来。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人生，那些老基督徒们，他们就是等候主再来。有一个老姐妹哦，她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就是说，主啊，我希望你今天来。然后她就在主要来的那种等候当中，她去安排她那一天的生活。你有等候跟没有等候，你对生活的安排是什么？不一样的，你是不一样的。等候人你就不一样了，何况是什么等候主。然后他一天过完之后，他晚上要躺在床上了，他就跟祷告说，主啊，你今天又没有来。然后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如果半夜来的时候请你把我叫醒，因为他希望主来的时候能够把他提到天上去。所以等候主来是很多有信仰有生命的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那现在我要问啊，我们自己的生活或是你去接触到的一些基督徒，你感觉有几个人他是心心念念一心一意只等着主来呢？恐怕很少了。所以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等候主来应该是基督徒在信仰里头很重要的一块，或者怎么说，它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种信念。所以在启示录22:20-21，那已经是整个圣经最末了的，我们起来读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你知道这两节经文是圣经的结论，也是整部圣经的结论，也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头非常重要的部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那请问证明这事的是谁呢？是主嘛，对不对？也是天使，也是所有的见证者。他说，是了，我必快来。 这主当然是他自己说的嘛，他说他必要快来，主自己讲说他快要来了，所以这个我必快来应该是最后的一个什么结论，圣经的最后一个结论。然后下面说什么？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谁的回应？老约翰的回应吗？使徒约翰的回应？我想请问你，当你听到主耶稣跟你说是了，我必快来，你敢不敢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敢不敢说？为什么不敢？所以就说主啊，你慢一点来吧。所以有几个人敢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主啊，你等我一下，我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可以跟主说什么？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起来说，来，阿们，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我老实说，我现在是蛮想的啦，蛮想的。所以二十一节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什么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二十一节就是他的祝福，就是恩惠常与众圣徒什么同在，也就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这是圣经最后启示录最后的一个祝福。好，那现在有一个现象，我们距离耶稣基督降生已经2000多年了，照道理说离末世应该越来越接近，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在等候主啊，好，也没有等候主的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跟原因呢？等候主这件事情哦，在过去的基督徒心中哦，他的想法是很狭窄的。人们所想的大概就是耶稣会坐着天上的飞碟下来，还是坐着云怎么样降临，然后有一些人就被提上去了。那因为过去的历史，这个很多人都会讲耶稣某年某月某日会来嘛，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们就去什么什么山上等啊，穿白衣啊，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了。所以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跟现象，结果他们都没有等到主。那等久了就变成狼来了嘛，好，讲了很多都没有，所以这个叫做放羊的孩子的效应，就是狼来了说的多了，人们就不信了，然后也就不提了。所以这个世代关于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哦，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那些异端嘛，啊，他们常在报纸上登广告，然后呢还有一些飞碟会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飞碟会？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说法，你知道他们常说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来，然后现在资讯又很快，全世界都知道，就主没有来他们就变成笑话嘛。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不提了，不说了。那么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主再来他有两种的思维方式，一种叫做时间的，这样知道吗？时代的，时间的或是历史的主再来。因为大家记得圣经上说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子也什么不知道，唯有什么父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另外一个角度的主再来，叫做生命的，叫做生命的。这个很多人常不信耶稣啊，他们常问我怎么办，我说他离开世界之前，他非得去面对不可，因为神爱世人嘛。所以这个就是终有一天会什么等到你，那既然你都得去面对神，就很多人就一生一世他就不要，非得他快死了他才要去什么面对。所以我说主再来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叫做时间的，一个叫什么历史的，另外一种叫做生命的，就生命的主再来。什么叫生命的主再来？这个你们有没有某一次的祷告会让你觉得主好近了，有没有？ 你有没有很怀念那样的什么聚会？所以我说第二种的主再来，就是你遇见主的时候，你遇见主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主，我们等候主，然后就有主的临到，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给我们启示跟什么引导。这个叫做另外一种主再来的现象，这样听懂吗？所以有两种的什么主再来，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什么生命里边的。我相信生命里边的主再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你值得去纪念，你常常记得的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我们来念一下。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隐疾，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时候还没有到，什么都不要什么论断，只等一个东西，叫做只等什么主来，只等主来。所以这里讲到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称赞。所谓的个人哦，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这种事情哦，是相当的个人化的。我们在时间当中，很多事情还在发展，我们不必急着下定论。这里叫做什么？只等什么主来。你知道他来了，就让我们的里面，就你渐渐的就明亮，很多东西你就通透，渐渐的明白。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你是需要成长的，你需要进展的，你需要改变，这才有意思嘛。你的人生很精彩，然后一下就结束了，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不断的在什么进展的，而主来他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而言，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改变成长。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来只有一次吗？应该不止吧，对不对？应该很多。我们纪念了主那一天是怎样的临近我，那天在那样的聚会当中，在我生命当中有一种不可磨灭的东西在我的里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叫做等候主来的人生。我把这两种意义放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得到一种平衡的观念？主来一种叫做历史的，还有什么时间性的，另外一种是什么生命里边的主再来。所以我们对于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要有一种平衡的什么观念。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向着一个方向走，很多人说这个地球，这个有一年 Time 杂志的封面是一个地球，它全身都包满了绷带，就是说这个地球它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世界会向着一个方向走，到时候会变成怎样对我们而言不要紧，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要等到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主来。所以主在我们里边显现，基督在我们里边显现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就会得到解释，然后很多事情对我们就有很大的意义，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这如果说我们等候主来，这样的人生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在聚会中可以等候到他，祷告会各样聚会，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等候他，等候主来。所以关于等候主来这样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一共就是五章，这五章里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种启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刚读了，就是我们来读，来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第二个地方在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所以这第二章就是主耶稣来的什么时候。然后三章第十三节也是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讲到主再来。然后第四章他讲到使人复活的现象，十七节我们起来读。来，以后我们这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永远同在。这里又讲到主再来，对不对？然后第五章的第二十三节是我们很熟的，我们起来读。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头，每一章都有一个就是很奇妙的特点，就是主什么再来，都讲到主耶稣再来。所以这就是说保罗他念之在之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如果不了解耶稣要再来的信息的话，对他们而言日子很艰辛。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希望把主再来这件事情讲得清楚一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都有讲到主再来的事情。那么关于主再来，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教导，但是你是要实践的嘛？所谓的实践就是你要在生活当中要应用的。所以我们常说，如果神的道我们没有办法实践，那就等于是没有用。所以我们领受这些信息，领受主的道，很重要的就是我要去实践，让我活得好。所以有关主再来的信息，它的重点就是我要在侍奉当中怎么样等候主。所以希望我们有这种观念，就是我在侍奉当中我是要什么等候主的。等候主有两种意义，大家还记得吗？
时间和生命。
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什么生命。在每个聚会当中，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叫做什么？等候主，等候主。所以当主临近我们的时候，你想那对我们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要主要就是要等候主。所以等候主再来这样的信仰，让我们在艰难当中能够建立起什么信心。我们在等候主这样的实践当中，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建立起什么信心。所以我们说有信有望有爱，那么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活得很开心，活得好。要怎么样呢？信望爱是最主要的，而我们就是讲到信望爱的根源。根源就是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你要离弃偶像，服侍什么真神。偶像这件事情哦，我们在世上看得见的，比如金钱啦、爱情啦、地位啦，但是我今天没有要讲这个，我要提醒大家是说，其实最大的偶像是人自己。最大的偶像是人自己。我今天不在这件事情上多讲，而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要舍掉生命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得着生命。所以其实人最大的偶像是自己。我们讲到信望爱的根源，讲到信望爱的根源，在第三十章的投影片，我们说信望爱的根源，我们说木有根，然后怎样水有源， 你根源如果好的话，就水木清华，那你身心就会康泰。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信心、盼望跟爱叫做有根有基。那怎么样你的信心、盼望跟爱才会有根有基呢？我们来读一章三节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好，先停在这里就好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纪念。纪念第一点就是你信仰的生活必须要人跟人之间要有彼此的互动，叫做纪念。所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叫做好的互动叫纪念。一起来说来，
好的互动叫做纪念。
所以我要说是，我初中同学60年前同学，他纪念我那么一点点的好，这个叫做好的互动，叫做什么？纪念。保罗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也纪念他们。你知道这个纪念是真心的，有真情的。再说一下，你纪念你就要联系嘛，对不对？我常对弟兄姐妹老是说，都是我在联系你们，你们都很少理我的啦。所以这个纪念，好的互动叫纪念。你要纪念，你就要联系，你就要联系。人的纪念有没有力量？有力量。人的咒诅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嘛。所以你心中常常纪念很多人，但是你没有联络，好，你没有联系，你的关系就保不住，你的关系就保不住。所以如果你纪念很多人，但是你很少跟人家联系，你里边产生了一种积极的作用就很少，你跟很多人的关系就断了。但是纪念，你要怎么纪念才对呢？我们说信仰生活的一种互动，就是你关系要联系，纪念要联系。那么等候主再来怎么去实践呢？我们来读第四节，在第32篇。好，我们先来读。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里讲到我特别把一个字标的比较大，叫什么？知道。叫做知道。什么叫做知道？就是你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你知道。所以我们常说得一知己，死而什么无憾。你知道我昨天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跑去问牧师，我说我是你的知己吗？他说你比知己还要深。其实我知道，所以我去问，因为我知道会有很好的答案，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情，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情。我在这里偷偷讲一件事情，我后来想了半天，我觉得我是他的知己，可是他到底是我的知己。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哦，所有的一切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快乐的。人跟人之间建立起真正的情感，那是让我们真的什么很快乐的，会非常的快乐。所以下一章哦，下面那一章什么？得一知己什么？死而无憾。下面那句话什么？一仗一退山溪水，一反一复小人心。你知道人的心很麻烦啊，他上半夜想你好，下半夜想你不好。就是人心就是情感会变质啊。我不知道说你们活到现在哦，经过多少人的感情是变质的。所以你如果常常跟人保持一种相知、 真正的理解，你知道他的心，你知道他的意，那你就能够跟他相知到永恒，那是最美好的事情。你想想看，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那种关系叫做同床异梦，那会怎样？或者说你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那会怎样？所以如果大家是为了有相同的爱好，大家就凑在一起过吧。但是你如果能够真正得到知心的朋友，你知道他，他知道你，你就可以存到永远，那就是人生最大最美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说性忘爱的根源哦，其实是纪念跟知道。性忘爱的根源是因为你纪念，然后你知道，你知道这个是关系的成立，关系会稳妥的一个原因啊，会稳妥的一个原因。第三点我要讲到等候主再来的根基，就是你在关系当中建立起的一种信心。所以第三段讲到说关系可以增加，关系也可以减少，对不对？那么增加跟减少的关键是什么？你觉得关系增加跟减少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在关系当中彼此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呢？在帖撒罗尼迦一章一节，我们读第一节就好了。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读到这里就好了。这是工人跟教会的关系。然后下面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什么？你们。你知道这个就是问安，我要说的是问安就是祝福，问安就是祝福。所以你知道这个马妈妈离世之后哦，我改变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给教会年长的人每天都给他问安，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什么会离开世界。所以问安，然后他说愿恩惠平安什么归于你们，所以这个问安就是祝福。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你知道问安是使得关系能够渐渐加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你问安，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正确问安的一个方法，才能够使彼此的关系什么好，对不对？你问安你就说你那天为什么对我这样，那你这个叫做兴师问罪嘛，哈，你被这样问安你也是很无奈，要解释很久。然后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什么忍耐。我特别把一个字标出来叫做什么，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怎么样感谢神。所以这里头讲到感谢，就是你想到的时候你就要感谢。你知道感谢是使得我们在关系当中建立信心的，第一个叫问安，第二个叫什么感谢。问安就讲到问安者的身份，就是保罗、希拉还有什么提摩太。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三个人有他们各自的代表性，我们今天先不讲。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问安。你知道你问安的对象哦，你跟他问安，如果他不配得你问他的安，他不反应你，那这个问安到哪里去？就回到你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到了这一家就要跟他说什么平安，他如果接待你，他如果不接待你，这个平安就回到你的什么身上。所以有一些人你跟他问安，你跟他传信息，你跟他传赖，他是不理你的，他是不反应的，因为他不想跟你建立关系，所以你问安也是枉然。所以这个问安的对象叫做在教会里的。然后下面讲到感谢，你知道感谢这个字哦，在下一章同一遍这个感谢哦， 它翻译成为感谢，也称为祝谢，也翻译成什么谢恩。它的字源什么，就是感谢的、好的、恩免还有恩。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要问安，对不对？那问安的内容是什么呢？叫做恩惠跟什么平安。我要讲的是说，恩惠跟平安它是连在什么一起的。什么叫恩惠？就是把好的东西给你，让你开心。平安就是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可以得胜，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所以问安就是当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希望他得到恩惠跟什么平安嘛。我跟他关系要好，老实说，你用什么心态对人，人其实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你要有一种态度叫做在神面前，在基督里去为对方求。求什么最好呢？你求他升官发财，有好工作，让他有好的女朋友，求了也未必会得到嘛，对不对？你替他求他也未必会得到，他得到了也未必有好处。那么你要为他求什么恩惠跟什么平安？我们起来说来。然后你想到他的时候，你要感谢。当然这个感谢叫做感谢神。叫感谢神。感谢的意义哦。所以我们对上帝最好的就是什么？感谢。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什么嘛。所以我们对我们对上帝也好，对人也好，最美好的互动就是什么？感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感谢的时候，这会变成有点像在巴结他，对不对？所以你想到他为他感谢的时候，你要感谢神。你为他感谢的时候感谢神，这就是朝向好的方向在思想。你想到他的好处就感谢，感谢的行动就是祷告。你如果为他感谢，你要为他祷告，而好的祷告感谢祷告的内容就是让他有信、有望、有爱。所以你要去想你的好朋友，想他的好事，然后他的生命里边就会充满了正能量，理解吗？好，你如果想到一个人，你想到都是他负面的事情，那你想来想去，你要有多美满，老实说蛮困难的啦。你如果对上帝有信，你可以想到他正面的积极的事情，然后为他祷告，然后你在神面前就能够对他有非常奇妙的连结。这样讲听得懂吗？你想，你要想他正面的事情，你要为他感谢。你一天到晚想他那些负面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意义跟价值。所以这个叫做灵里边的连结，然后再加上在生活里边的连结，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就能够越来越加深加强，彼此中间的正能量叫做不断的增加，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根基，美好的基础会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就是我愿意对我的肢体，对我所关心的人要有一种正确的期望跟正确的什么态度。我们对人最正确的期望，对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希望他充满神的恩惠嘛，他有信望爱嘛。那我也必须对你们说，我对你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你们每一位都服侍神，你们每一位都讲道，我是很真心的跟你们说的。因为没有一个福比这个更大，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祝福。你知道讲这些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一句，就是说你祝福的无论是谁，无论他配得不配得，你只要祝福，你都会越来越好。你要有一个祝福的心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有个麻烦，就是自己很苦嘛，然后就觉得说他都不来纪念我，我还要祝福他。好，然后就常常很多复杂的纠结。我跟你说，你祝福不出去哦， 你就没有办法跟人产生一种准确的美善的连结，同意吗？所以你要去有一种问安的心，彼此联系，要有一种什么祝福的心。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要擘饼哦，我们要来什么纪念主，对不对？我们要纪念主，主耶稣给我们立下的就是你们擘饼的时候要纪念主。所以这个纪念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最后结论就是问安与感谢。我们一起来读，来建立操练美好的互动，经营荣耀的教会，艰难的事局。所以听完这篇信息，你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要等候主再来？等候主再来对我们现在更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希望他常靠近我嘛。主若常连靠近我们，接近我们，那对我们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恩典。我们来唱这首《我愿你来》。